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考察摩西五经。好，各位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讲到五经的题材，五经里面既然有那么多的叙事，到底整部五经是还要称作律法吗？五经基本上是记载由创世纪到摩西离世的历史，途中岔出去的主要是有关律法的记载。按照这样说来，是否更贴切的讲法是，五经是一部摩西的传记呢，还是一部民族的历史呢？题材的问题会帮助我们观察到五经作者自己是如何看待五经的，并且他又期待他的读者们如何的来了解五经。我们说五经的题材有三种看法，我们来看第一种看法，摩西的传记。如果说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叫做摩西传记的话，这样的讲法是非常贴切的。这边有肯定这个讲法的说法。为什么肯定呢？因为学者们认为说，摩西在这几卷书中扮演了吃重的角色。摩西生于利未家，由埃及公主抚养长大，最后杀人被迫逃离埃及，在燃烧荆棘中遇见上帝，上帝打发他回埃及救助以色列民，一直到西奈山上颁布十诫，上帝跟百姓立约。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颁布律法或者是立约，摩西都是中保的角色，身份很是吃重。最后摩西知道自己即将离世，召唤全民聚集，以三篇演讲词和两首的诗歌说明他的遗愿跟嘱咐，最终他被葬在约旦河东一带。因着这样的理由，将五经看作摩西的历史应该是不为过。那否定五经是一部摩西传记的说法又是什么呢？否定说说到整个五经未必符合摩西历史的这个定义，因为五经中的创世纪跟摩西的生平并不相关。理由一，虽然创世纪许多背景资料被认为实际上可能跟摩西的生平有一些对应，例如亚伯拉罕离开埃及与出埃及记记载相似，亚伯拉罕曾担任先知的职分，为人代求，跟摩西也是一样的。理由二，但是由创世纪整卷书来观察，这些特点仍然只是属于次要的，创世纪的重点至少更是关注着以色列人和十二支派的起源以及迦南地的应许，并不是在于摩西本身的故事。以上是关于五经究竟是什么，是摩西的传记吗，两种看法，肯定说跟否定说。那第二种，对于五经的性质到底是什么，题材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一部民族的历史。在讨论五经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现有的五经实际上是以色列民族历史的第一部，而第二部则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民族历史第一部由亚伯拉罕蒙召时起到摩西的死结束，第二部则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征服应许地，一直到耶路撒冷沦陷百姓被掳为止。关于民族的历史的这个说法也有肯否两说。肯定说的说法理由是引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作品 作为一个贴切的类比，他们认定五经就是一部民族历史。而否定说的说法呢，有几个理由如下。一，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跟米索不达米亚文献很像，米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有内容横跨大约八个世纪之久的历史著作，但是当中并没有任何一部是像五经这样可以把讲述的时代和太古时代连接起来的。理由二，部分学者便是基于这个角度来认定五经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五经也有别于希腊的著作，因为五经并不是从个人化的角度去讲述事件，这样的风格跟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的个人作品风格并不相同，并且五经里头包含大量律法跟伦理的内容，也迥异于希腊的历史著作。以上是关于五经被认定为一部民族的历史，肯定说跟否定说两种说法。那第三种说法又是什么呢？虽然很难将五经定性为摩西的传记或民族的历史那样，那我们是不是来考虑一下第三种说法，认定五经的传统称呼五经为妥拉或律法呢？这里一样也有肯定说否定说两种说法。肯定说说到称为妥拉，也就是律法，基本上应该是很贴切的，因为在新约，例如路加福音24章14节把五经称为律法，希伯来圣经也是这样称呼头五卷书，从出埃及记20章到生命记结束，只要不要太在意叙事的框架，称呼五经为律法确实是妥当的。但是否定说，问题出在者把创世纪的各个故事或摩西早年生平和出埃及的事迹通称为律法，实在有点为难。但是呢，单从妥拉这个希伯来字词观察，虽然传统上翻译为律法，但实际上这里的含义却远比律法这个意义还要广阔。我们简单说一下妥拉的这个意义，翻为律法的意义。这里的妥拉源自希伯来文的动词 yara， 解作教导或者是教诲，所以把妥拉译为教诲是更好的。如果按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创世纪确实是充满关乎上帝属性、人类和以色列历史的教诲。出埃及记前面十几章关于地上埃及王与全能上帝的对抗，也同样深具教诲的作用。进到了利未记和民数记，利未记里头有诸多礼仪条例，民数记当中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犯的错也必须记录下来，因为要纪念上帝的怜悯，也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重蹈覆辙，这些都深具教诲的作用。基于以上的理由，有学者认为保留妥拉来形容五经，它是恰当的，至少五经深具教诲的性质。这样的教诲目的不是在禁止百姓享受人生，而是上帝的睿智劝告，嘱咐百姓，如果你遵从，就能够建立一个快乐而兴盛的社会，并且这个教诲不仅仅是传递知识，不仅仅是记载历史史实，不仅仅是设立律法，而是为了劝勉百姓遵从，使你和你的子孙得享福乐。也就是说，五经当中充满了这种劝勉型的教诲。然而不是只有五经具有教诲的作用，其他的书卷，例如箴言、先知书、历史书，也同样具有教诲的作用，只是有的是以诗歌体的形式，有的是以叙事的形式来教诲。因此学者们为了凸显五经的独特性，认为五经实际上是以摩西传记的形式来表达的妥拉教诲。以上是我们所说的关于五经的题材究竟是什么，它是一部以摩西传记的形式来表达的妥拉教诲。好，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五经的连贯性。五经的连贯性指的就是五经的内容是什么呢？基本上五经是神子民，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故事。 基本上它是一个连贯的大叙事，它解释以色列民的由来，神怎样救拔他们免遭灭亡，以及他们与神在关系上的各种挣扎。五经实际上不但提供我们重要以及真实的资料，也巩固了我们的信仰。五经成书的原意在于激励古代的以色列人，因着神忠于与他们先祖所建立的关系而信靠他。因此，五经没有陈述完整的以色列人历史，反而是追溯神跟以色列在历史里的作为。2000年来，信徒从五经中找到重要的真理，就是具有历史、宗教以及神学意义的。从五卷书卷的内容，可以从中观察出五经神子民故事的一个连贯性。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创世纪是神子民的故事，以创世纪作为开始。创世纪的英文名词 Genesis 来自希腊文起源这一个词。创世纪前面11章描写宇宙、人类、罪和惩罚的起源，头11章显示了神的性情，神在所创造的宇宙中的角色，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这11章对我们明白圣经其他部分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创世纪1到11章提出了一个难题：神在所创造的每一个阶段都造出他看为好，也就是他可以接受的人事物，但人类却破坏他所造出来的东西。亚当与夏娃把罪引入世界后，这个记载在创世纪3章，后果不堪设想。神所创造的各样事物通通受到罪的波及，每况愈下。最终当人类不再尝试遏制罪恶时，神就拣选了一个人和他的家族来解决这可怕的难题。紧接着，创世纪12到50章记载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家族以及他们的信心旅程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之所以有很久的价值，是因为在这趟旅程当中，他们都以信心来回应上帝。经文毫不避讳地叙述每个人物，没有试图掩盖他们的各项缺点，所以12到50章的叙述重点不是在这些人物的优缺点，而是在于这些人相信神，而神就是使用他们的信心来解决世上罪的问题，或者至少作为解决问题的开端。所以圣经的这一卷书讲述了世界与神子民的起源，也就是说，创世纪描述除神以外万物的来源。那出埃及记呢？在创世纪的结束部分，神以奇妙的方法解救他的子民脱离饥荒，让他们在埃及安居。然而多年后，埃及人压迫以色列百姓，强迫他们为奴，神的子民在埃及人奴役下苦不堪言，神使用他们期待解决罪的计划看似快要流产了。因而出埃及记也跟创世纪一样，在创世纪神拣选一个家族来解决当初这个难题，而在出埃及记神也拣选几个忠心侍奉他的仆人继续来解决这个难题。出埃及记叙述摩西的准备和呼召，以及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世上所担任的角色。 Exodus 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指离开。神用超自然的方式拯救他的子民，这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也是神彰显大能与恩典的最佳范例。因此出埃及记在旧约的重要性相当于新约的十字架。出埃及也描述了神与他百姓新的契约关系，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19到40章。
在创世纪里的人物，亚伯拉罕的跌宕起伏，雅各的长袖善舞，以及约瑟的聪慧隐忍，透过夏勒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来认识几位旧约主角的信心旅程。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勒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考察摩西五经。我们刚讲完了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接下来是利未记。五经的第三卷是利未记，利未记 Leviticus 这一卷书似乎扰乱了五经的历史思路，让很多现代的读者感到奇怪。但是利未记，也就是跟利未子孙或祭司有关的书卷，却是五经整体的信息不可或缺的部分。利未记召唤了神百姓在礼仪和道德上要贞洁。在出埃及记时，神释放了为奴的以色列百姓，跟他们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利未记集中论述以色列要怎样才能跟神维持这种贞洁的关系。例如，利未记教导祭司如何向神献上适当的祭。因此，利未记的目的是保存以色列人圣洁的道德品格，帮助他们敬拜神，享受神的祝福。再来是民数记。民数记是五经里头的第四卷书，民数记 Numbers 接续了以色列子民前往应许地旅程的故事。民数记开始时记载以色列民在离开西奈山前所做的周详的准备，包括了一次的人口普查。民数记其实是因这样子的人口普查而得名的。西奈山就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地方。民数记随后却记载以色列人往后故意悖逆神的一连串的悖逆事件，但是以色列人的悖逆却要付上高昂的代价，因为神立时就禁止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民数记叙述神的百姓怎样凄惨的在旷野漂流40年，却不能到达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最后第五卷是生命记。五经的最后一卷书是生命记，它记载着摩西的数篇告别的演讲词。在摩押平原上，就是在约旦河东跟应许之地相对的地方，摩西劝勉神的百姓，使他们对将来有一个心理准备。在生命记，摩西重申约的律法。生命记的英文是 Deuteronomy， 指的就是第二律法的意思。基本上，生命记就是摩西重申约的律法，警告以色列百姓切勿离弃神，转而敬拜别神。所以显而易见的，生命记的目的在于再度确立神与他子民之间的约。所以连着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到这边的生命记，五经可以这样总结：创世纪是关乎起源的书，它描述宇宙的起源及神子民的起源；出埃及记追溯无法自救的神子民如何蒙拯救；利未记要求神子民以圣洁作为唯一正常的生活方式，以及唯一可以回应神恩典的方式；民数记是记载旷野漂流的书，以色列人因不信而承担了旷野漂流的苦果。然而生命记却提出更新的计划，以乐观的曲调完结了这个故事。因此五经在内容上确实是一个连贯性的大叙事。以上是我们提到了关于五经它的内容，也就是它的连贯性。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五经的主题。五经的主题呢，有下述五点：第一个，神的主权；第二个， 历史，第三个人类的堕落，第四个救恩，第五个圣洁。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神的主权。五经以强调神的主权作为开始，以色列人的创造故事跟其他古代近东的文化不同，其他近东的文化臆测了众多神祇的根源，但创世纪已经假定了神的先存性跟永恒性。以色列人的神创造了全宇宙，他不需要任何的协助或帮助。当然这一点在古代文学里头，这个是属乎独特的观点。神没有采用寄存的事物来创造，世界是由他自己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从无造出有，并且以命令创造出世界的这两个观念，在几世纪前的早期的教会已经被重视了。这一直以来也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信条。创世纪第一章就以这样简洁的文笔，强而有力地描述了神的主权是在所有受造物之上。五经讲述了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等不同人物的交往，以进一步的说明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因为在这些人的一生当中，无论他们走到古代近东的什么地方，神保证与他们同在，并且应许保护和引导他们。在这样的观念下，以色列的神掌管了宇宙每一块角落，对照古代近东文化里的其他诸神，却只能掌管有限的地区，这呈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在出埃及记中，神也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现他对埃及的主权。他呼召亚伯兰离开米索布达米亚的乌尔，也就是古代世界极东之处，保守引导他进入神子民将来的家园。但是当棒子接到摩西和避难的以色列百姓手上时，神子民还能抵挡当时最先进、最强大，也是最老练的埃及王国吗？实在大大的彰显了神是埃及的主，甚至是全地的主。神在西奈山上的显现，出埃及记十九章的记载，以及他对以色列人于旷野漂流时期的看顾，都进一步的表明神的主权不受到地域时空的限制。再来，五经第二个重要又具支配地位的主题是历史。与其他宗教著作不同，旧约的宗教从一开始便认为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他古代东方宗教以神话来表达他们的神学，而在神话里，重要事件的发生是超越时空的。但是在旧约里，神亲自创造了历史，并且在历史中借由各样的事件来显示他的作为。以色列人独特的创造故事就是明显的例子。除了确立神的主权外，创造的叙事借着讲述时间与空间的受造，描绘历史的起源。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一章五节、一章九到十节。由于历史是神创造的一部分，所以神对人类的历史也有主权，也可以按他的心意改变历史。因此以色列人看他们民族的历史是神作为介入的舞台，以色列人研读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便可以多认识神。好像实在以及神在西奈山上与他百姓立约的事件，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遗产，更是以色列人所认同独特而具有神圣启示的神学真理。换句话说，神在时间与空间中启示他自己。再来第三个主题，人类的堕落。五经第三个重要的主题是人类的堕落。亚当与夏娃原本是神完美创造的高峰，二人与神融洽相处，随时可以与神会面，享受神的赐福。在这幅美好的画下， 亚当与夏娃同样与周遭的受造物和谐共处，享受这些受造物的丰富。在原本完美的伊甸园里，创造主与受造物、受造物与受造物间没有冲突，生活的圆满有福，可以说是一幅充满平安的图画。直到亚当夏娃让罪恶入了伊甸园，立刻改变这完美的图画。这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罪恶使人类的祖先第一次与恩典的创造主隔绝了，失去与神和谐的关系，也影响了亚当夏娃自己两人以及与其他受造物之间的关系。罪的影响日积月累，变本加厉，已然存在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信息，就是人类根本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人类堕落后，每个人心里便有一种特别的需要，是唯有神才能满足的。第四个主题，救恩。五经的第四个主要主题是救恩。救恩不仅是新约的教义，在旧约时期也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救恩。神因着爱和恩慈，便采取具体行动去挽救人脱离困境。这个大故事的几个突出的事件，比如说亚伯兰蒙召、摩西蒙召、埃及的十灾、立约等等，都说明了神的慈爱和恩典。而救赎把这单一的主题联系了起来。神并非受第三人或外在环境的因素驱策的，因而抚救堕落的人类。神是有主权的，在他并没有什么需要，在他也并非需求人类的爱慕和敬拜才施行拯救的。唯一促使神做出救赎行动的因素，只能归因于他慈爱怜悯的属性。这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最后一个主题是第五个主题，圣洁。五经中强调神在救赎中完全的恩典，很自然而然的就带出了第五个主题，圣洁。人类对神恩典跟慈爱的唯一恰当回应，就是个人的圣洁。所以五经特别强调圣洁的观念。这位自尊至圣的神，他有至高的道德品格，他召聚他的百姓来到他面前，也要求他们效法他的圣洁品格。他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神期望跟百姓所建立的新关系，可以持久地改变百姓的行为跟品格。而圣洁就是人对神恩典的一个最佳的回报。正如圣经其他的部分，在五经当中，神的恩典常伴随律法。假如神的子民不致力效法神的性情，神是绝对不会满足于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律法并非限制神子民的生活，而是在于指导他们行在公义的路径上。律法在五经当中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绝对不是要成为神子民的枷锁或藩篱，反而神的律法保护人不至于自己伤害自己，它也是使人领受恩典的媒介，使人更加的像神。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继续考察摩西五经。